安，大家如果看到今天的题目的话，我觉得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诧异啊，因为从一连串的从约翰福音，今天是提到了使徒行传。今天跟大家要一起思考的是劝慰子巴拿巴，劝慰子巴拿巴。为什么要今天从这个约翰福音转到使徒行传？因为在将近十天以前，我们小组查经的时候，查到使徒行传第九章，曾经有提到巴拿巴这个人的一些事情啊。我觉得蛮可惜的啊，我们匆匆忙忙的就把巴拿巴这一段的经文看过了，好像没有达到那个圣经上面要跟我们启示或者跟我们提醒的一个精髓在里边哈，就让我想到我们七月底曾经讲到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想我们查经就是为了要得生命，生命就有生命的表现。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来思想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爱人，怎么样爱人。其实使徒行传大家的印象觉得跟这个爱人这个好像这个题目连不太起来，因为使徒行传在讲，有的人讲说使徒行传就是圣灵的行传，就是讲圣灵怎么样透过这些使徒们来建立教会。所以圣灵的工作、教会的建立或者是宣教的发展，都是使徒行传里面非常重要的课题。但是呢，所有的圣经都是教导我们学义，让我们有益处的。其实我们圣经上都一直在教导我们要怎么样的爱神和爱人，这是最大的诫命。爱神，爱神的话语，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都很爱神的话语，我们查经，我们主日学，我们的主日的讲台，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但是怎么样去爱人呢？爱人真的是不容易。我的二女儿老二在初中的时候学数学有一次做功课的时候，她遇到了困难就是叫做分解因数大家如果读过都知道，要解一元二次方程式，把它解开成为两个一元一次的相乘来求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根。哎呀，我觉得太简单了，我初中一学就会了，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子做那样子做，结果越教他就越不会，而且跟我讲说我们老师就不是这样子教的。我就跟他，我的答案都对呀，我就真的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啊。结果我们两个人都生气啊，那一方面生气呢，我有点失望啊。首先就是说，哎呀，我这个理工这么好的基因没有遗传给他。第二个，这个我一直想，我有一个子女会得诺贝尔奖的希望大概没有了。到底是怎么样的爱人，弟兄姐妹，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呢，在使徒行传中间跟我们讲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巴拿巴。巴拿巴就是我们爱人的榜样，他也是圣灵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做工的一个榜样。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巴拿巴，其实也是跟使徒行传的一个主题是一样的，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把巴拿巴称为是我的好朋友啊，我的好朋友是我非常亲密的好朋友。为什么我根本这么可以大胆的说巴拿巴是我的好朋友呢？我想今天 跟大家分享完了，大家就应该知道中间的一个原因哈。另外一个我有一点私心了，我很喜欢孔子讲这句话，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哈。孔子是窃比于我老彭，就是私下的，他不敢讲，他不敢讲他有多了不起，有多少的论述，他常常私底下的偷偷的说比于我老彭。老彭这个人啊，老彭啊是他的同乡啊，他觉得这个人就跟我是好朋友，所以我常常在私底下就去想说我跟他的关系，或者他给我有什么劝告，那巴拿巴就是我的好朋友。我在全世间侍奉以来啊，刚开始很不习惯啊，中间一个不习惯的原因就是说，以前在办公室做事要非常的有效率啊，今天早上要做什么，下午要做什么，什么时间要做完什么事情都非常的清楚。那才在教会侍奉不久之后呢，有一天早上呢，就有一位的老伯母，就不晓得他怎么样找到我们教会。他说我走路经过这边，看到有中国人，哎，还是教会，所以我就进来就门口一看就看到你，所以就跟我来聊天。他就跟我讲说，哎呀，他在这边生活多辛苦啊，怎么样，没有车子啊，这个儿子怎么样，女儿怎么样啊，以前什么三反五反的时候怎么样啊，邓小平又是怎么样，华国锋的，哎呦，我讲的我真是不晓得要怎么样。我想说这个是我与主亲近的时间，我要准备主日学，我要准备讲道，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这个实在是烦不烦啊，已经讲了十分钟了，十五分钟了，我真的还想赶快把它打断，请他说下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你来，我们教会有很好很多的这些好的事情哈，请你来这边。然后就好不容易找一个机会把他话打断了，请他走了。过了一会儿，我在重新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巴拿巴，哎，我觉得圣灵就在跟我说话。圣灵说，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想说你是跟我亲近，但是你怎么不知道我现在就是要你在跟这位老太太讲话的时候来跟我亲近呢？哎呀，我知道我做错了，我不对了，我那个时候还在抱怨为什么长老的办公室就是在那个门口的旁边呢，人家的办公室都是秘书在前面，长老牧师的座位在后面，人家不管是邮差，不管是送信的，不管是干什么，一来都是来找我。不是，弟兄姐妹，我的好朋友巴拿巴跟我讲说，不是这样子，教会的需要，我们教会也需要这样子的人，我们教会需要有很多的巴拿巴，要有劝慰人的恩赐。在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讲，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恩赐，我觉得我们教会有执事的恩赐，我们教会有做教导的恩赐，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很能干，有治理的恩赐，但是我们不太容易找到有劝化人的恩赐，有施舍的恩赐，有怜悯人的恩赐。使徒行传借的巴拿巴就是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巴拿巴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可以怎么样的与他做一个好朋友。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巴拿巴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人。首先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有两节经文讲到了巴拿巴啊。使徒行传的四章三十六节我来念给大家听，说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银价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我们看到巴拿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看到了一个需要就尽力的去补足他。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银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讲到教会初期的教会生活，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刚刚开始的时候，彼得一天讲道的时候，趁着这个节期，有很多的近前人来耶路撒冷来过这个节的时候，很多人信了主了，一下3000人，所以大家凡物公用，好，是非常美的一个教会生活。我在想到那天3000人，后来有5000人，一定不少是外地来的人。这些外地来的人呢，就像居比，就像这个巴拿巴一样，是巴拿巴特别讲说他生在居比路，所以我们不晓得他到底是住在居比路呢，还是说他生在居比路住在耶路撒冷。可是我们知道他后来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可能有不少的其他城市来的人，因为信了主了，就非常的喜欢的教会生活，就住在他们中间。他们没有地方住，他们也没有工作，他们没有吃的，所以大家 住在一起，凡物公用。这个巴拿巴呢，他原来叫做约瑟，他的名字不叫巴拿巴，但是他看到众人上有物质的需要，他就卖了田地，他就把他自己所有的财富拿来补足这个需要。他有田地，弟兄姐妹，我们觉得卖了田地，就是卖了房子嘛，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买了房子卖了房子，家常便饭的事情。可是大家要知道，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有田地，有一个地产，就是他的身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是我们的金钱，是我们的学识，是我们的社会地位，是表示他这个一个人的身份是这样。当时是他的财产，他如果他的财产就是地，他那块地就是祖先能够传承下来的，所以卖地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卖地是一个非常破釜沉舟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位约瑟把这田地卖了，把银钱拿来放在使徒家，他把他所有的拿来补足人所需要。我就是说呢，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做圣灵的工作呢？因为这位约瑟以后人家不叫他叫约瑟了，称为他叫巴拿巴。这个括号特别讲到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劝慰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家可能要查一下原文哈。劝慰子的希腊文叫 Paraklesios。那圣灵呢？圣灵就是保惠师，在约翰福音14章说，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这个保惠师就是圣灵。这个一位保惠师叫做 Paracletus， 完全前面一样的字，只是后面尾巴不一样。所以这位劝慰子就是保惠师的意思，保惠师就是圣灵。所以这位巴拿巴他所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对他的印象这么的深刻，以至于弟兄姐妹就把他看成圣灵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我们今天到底是我们有什么呢？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把我们自己拿出来，当有一个需要，可能是金钱上的需要，可能是话语上面的需要，可能是我们要陪人家的时间的需要，可能是我们就在旁边就是这样子陪人家，就是这个需要。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提醒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所有的拿出来，因为什么？看到了那个需要，这个看到就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很多人看不到的。这个 Charles Window 哈，是一个美国的牧师，他是一个非常会讲道的牧师啊。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刊物上面讲到说，美国当今美国人最相信的人哈 ，most trusted people 里边 ，Charles Window 就是在其中之一哈。那美国人非常相信他的人。Charles Window 在 Dallas 神学院念书哈，他那个时候是从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刚刚下来，刚刚结婚。 刚刚有个小孩子，也没有基础，也没有做事，他家里面有很多小孩，所以爸爸妈妈也供不起他上神学院。所以他上神学院第一学期的时候，好不容易把那个退伍金拿起来凑起来，交了学费以后，第二学期的钱都不知道了，应该是怎么办啊？太太去打工，勉强生活费够了一点啊。结果他在这个是他在讲道中间讲的哈，他在第一次期中考之后呢，突然那个学校的教务处就找来哈，他说有一个人，把你的四年的学杂费都付了，哎，他吓一大跳，不晓得是谁。后来学期完了，这个人就找他来来关心他，问他怎么样哈。然后他一去，他说：“哎呀，我真是感谢神的安排，预备你这样子来，谢谢你啊！”这个他们在德州啊，达拉斯在德州，这个弟兄呢是很有经营商业的能力，所以他很有钱哈。是那个德国人也都是很讲话很粗的哈。他说 ：“If you talk about this nonsense for 1 minute, you get out of here。”他说。你不要再谢我了，你如果再讲这种无聊的话，你马上就给我滚出去啊！所以是怎么样啊，他我来找你讲就是关心你的生活，关心你的学业，你不要来谢谢我，这个是圣灵所提醒我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看到了一个需要就尽力的去补足它。然后巴拿巴呢，他看到一个有潜力的人，就尽量去发展那个人的潜能。这个就是第九章我们在一个多礼拜以前查的一段经文哈，在第九章的26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样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诉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弟兄姐妹，这位扫罗我们就知道以后是保罗哈，这圣经新约圣经里面保罗写了三分之一的圣经，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说在整个的我们的信仰里边，除了主耶稣之外，最有影响力的可能就是一个保罗。可是巴拿巴是把一个保罗能够带出来的一个人，他看到了扫罗这个人的潜力，他就尽力的去帮助他，他就既用他所有的资源能够帮助他，让在耶路撒冷的教会能够接纳他。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在这个在这个硅谷工作哈，我们大概都知道哈，我们知道有的叫做 angel investor 哈，就是天使的投资人，就是说在一个公司还没开始的时候，他看准了以后，他一投资有这个公司就发出来了啊。这个我因为是学航空的哈，所以我的女儿也都知道我对航空都很关心，也很有兴趣哈。所以我的老大前阵子就送我一本书哈，是这个一个人叫做 Ashley Vance 写的哈，叫做 Elon Musk 哈。大家如果稍微熟悉的知道 Elon Musk 现在是 Tesla 的老板，也是 SpaceX 的老板啊。这个人很厉害啊，他做什么生意好像都成功哈。他以前是这个 PayPal 的，也是一个创始人之一啊。这个人他怎么可以把这个电动车 Tesla 做出来？现在这个让这个汽车的大公司都开始有一些担忧了哈。他为什么可以把这 SpaceX 做出来哈？那个火箭射上去之后自己还会下来嘞？好，还可以再用一次嘞，这个是了不起的成就啊！他这个人，他怎么这么有办法呢？他就是他可以看到大家看不到的那个有潜力的人，他尽量的去发展他。这个 Tesla 呢，就是因为在2003年的时候，他碰到一个人叫做 J.B. Straubel 哈，J.B. Straubel 这个人呢，很喜欢搞电动车。他自己在家里面的后院就做了一个电动车，然后 辗转的这个Elon Musk 啊，看到他了哈，他就给他了10000块钱，他你缺钱，我给你10000块，你就做，做做看。哎，这个人10000块钱花了以后，真的做出来不错的一个电动车哈，所以他马上在6个月之后就集股花了650万美元成立了一个公司，现在 Tesla 公司是600亿美元的市场的价钱啊。同样的，这个 SpaceX 呢，这个人他也没学过航空，他也不知道火箭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他辗转的认识一个人叫做 Tom Mueller 这个人呢，现在在 SpaceX 是 CTO 哈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这个人呢，他也是自己在家后院做火箭的人，做火箭引擎的人，他就看到了他，就是能够看到一个别人看不到的人。我就说，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今天不是来讲 Elon Musk 他有的眼光多么好啊，我们要从圣灵的眼光来看弟兄姐妹。因为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第九章的话，我们就知道第九章里边基本上是分两段，前面是保罗在大马色的事情，后面一段是保罗，也就是扫罗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事情，中间非常的相像。在这个大马色的这个弟兄姐妹也不接纳扫罗，耶路撒冷也不接纳保罗，但是在这个大马色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他后来介绍了保罗在这个大马色上，后来保罗在那边传道非常的成功哈，成功到一个地步哈，大马色的犹太人都想要杀他。耶路撒冷也是在这个巴拿巴介绍他出来以后呢，在耶路撒冷也是传道非常的成功，以至于那些原来的犹太人没有办法跟他辩驳，要想办法杀他。所以我们看到好像是巴拿巴跟亚拿尼亚好像是两个对称的人，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哈，其实亚拿尼亚刚刚开始他也是怕扫罗的，是谁跟亚拿尼亚讲说要接纳跟亚拿尼亚讲要接纳扫罗呢？在那边讲哈，第九章是一个主对他说，是主对他说，是主主动的要拿亚拿尼亚接纳他。现在这个巴拿巴一开始就是主动的接纳他，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平行呢？基本上《使徒行传》第九章就在讲说，巴拿巴在耶路撒冷的事情，就是主在大马色上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主的工作，也就是圣灵的工作。有这个发展潜能的，就是一个发展潜能的，可以看到神国里边有潜能的人能够发展他，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就是有主的眼光。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程序单讲，我们下个礼拜就是教会的宣道年会哈。宣道年会是文恩富牧师哈，汉斯威尔汉，我们都跟他很熟了，来跟我们讲啊。我前一阵子又看了读了这本 China Hands 哈，在我们在图书馆读了他的这本书啊。汉斯是一个神非常重用的人，你读他的书，你觉得他的一生多彩多姿啊。横跨几大洲侍奉了主多少年的时间，他在这个书的后面呢有好几页的讲他的 mentors， 讲他的巴拿巴啊，有好多的人，那就讲到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坐在我们当中的黄长老啊。汉斯为什么在这20年来又在中国教会聚会呢？他书上讲得非常清楚啊，就是他有一天他在 OC 的这个差会侍奉40年之后，他辞职，他觉得神有另外的呼召，神有另外的用处给他。他在家里边不晓得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一天黄长老敲他的门，就跟他讲说，神要你继续的来侍奉中国人。 这个就改变了他后面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个就是看到一个有潜力的人，就发展那人的潜能啊。这个汉斯他下个礼拜六的下午有一个他的生平的一个影片啊，请大家来看啊，他也会自己有一些分享啊，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的。有神国的眼光，看到有神国所需要的人，能够栽培神国需要的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巴拿巴的工作。然后呢，他看到了心信而归主的人，就欢喜的劝勉他的心智。这个在使徒行传的十一章啊，使徒行传的十一章二十到二十四节，使徒行传二十到二十四节，我们马上也会查到这边哈。基本上是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福音的工作广传了以后呢，哈，有很多的人信主了。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就很担心了，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很多都是外邦人啊，根本都搞不清楚这个旧约，根本都搞不清楚这个耶和华是谁，怎么就这样子信主了呢？就很担心，很怕，然后呢，就派哈这个二十二节就打发巴拿巴去来视察，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十一章二十三节哈，他到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弟兄姐妹，哈，他是一个钦差大臣呢，他是来考察一下到底有没有出了什么错的啊？可是他看到呢，他就看到了好事，他就看到了这个是神的恩典，他就很高兴，他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他看到神所赐的恩，就以自己的信心帮助别人。弟兄姐妹，不是我在说啊。我发现有不少的基督徒啊，可能我们在当中也有一些啊，对于新信主的这个哈，好像要求都蛮高的哈。他到底真信假信啊？他有没有把他的罪都认了？他懂不懂我们只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啊？他的祷告是不是诚恳的？他祷告只求医治，他只有一个神迹。那他到底在信什么呢？他是跟求佛求神有什么不一样呢？哇，弟兄姐妹，我每次听到了这个话，我总是觉得这个好像是那个电视剧 CSI Crime Scene Investigated， 这个就像谋杀凶杀案的现场，看一看这个到底是谁杀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弟兄姐妹，巴拿巴不是这样子的，巴拿巴带了一个使命，是要来调查这个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他看到的呢，他看到是好的那一方面，他在那一个原来一点好的基础上面呢，他就欢喜快乐的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所以马上就写下来二十四节，就是圣经对巴拿巴这个人的评语，这个人是一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这个是一个好人，这个好人不是我们平常讲的那些好好先生的人，这个好人就是做好事的人，在神的眼光里边把神的属性能够发表出来。这个是一个好人，他是圣灵充满，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他很有的信心，他的信心影响到了别人，让许多的人归服了主。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所盼望的，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巴拿巴不但是这样子哈，他看到了一个新方向，就努力引导众人去接纳他。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在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们不久以后也会查到使徒行传第五章，基本上是非常有名的耶路撒冷大会。什么是耶路撒冷大会呢？跟前面一个故事也稍微也有点一样，就是 耶路撒冷教会看到其他的地方有这么多的人信福音，就想说他们到底要不要受割礼，他们要不要守犹太人的规矩才能够做基督徒。在这个约翰福音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哈，就是说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二节，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大大的纷争辩论。听见没有？我们觉得这个巴拿巴是一个劝慰子啊，他是一个好人呐、啊，他是一位很会鼓励的人呐、啊，他怎么会跟人家辩论？他怎么会跟人家口角里面有一些好像是争执呢？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他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什么才是次要的。在真理上面，他就大大的跟人家争论。在真理上面，我们是不妥协的，但是在其他很多不是真理的事情上面，他是把他的信心，把他的劝勉，把他的欢喜快乐带给别人的。因为到的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的二十五节，这个大会完了以后，要把这个大会的结论带给其他地方各个教会的时候，就讲说，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猜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就是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巴拿巴就后来就变成一个，等于说是一个亲善大使，把这个耶路撒冷大会所开会的结果能够接纳外邦人加入这个神国的这个行列的好消息带给大家。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看到了一个新方向，看到了一个新方向。在我们当中有不少基督工人神学院的同学啊，这个神学生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教会也都很跟这个基督工人中心美中短宣，我们都大家都去哈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基督工人神学院和这个基督工人中心都是余立公牧师开始创立的哈。大家可能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啊，我们的 CCIC 刚开始也是余立公牧师帮忙我们把这个教会成立起来的。今年我们在基督徒会堂在南湾里边有七个会堂，神非常的祝福啊！我觉得余立公牧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看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就努力的引导众人能够接纳他、接受他啊。那个有人形容余立公牧师就是一个火车头啊，他就开了一个火车，他一路经过，他就建立了很多新的事工，包括我们的基督徒的会堂、基督工人神学院，还有这个美中的基督工人中心，都是他开了一个新的方向，就让众人能够引导他。同样的，外邦人的教会的开始，在巴拿巴的被接纳，巴拿巴也是占了很重要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人都是这样子哈，我们都有这个惯性，我们都有惰性。大家不相信的话，你看一看，我们每一个人坐的位置大概都是相同的位置，我每次都是坐那第二个位置，你大概坐的这也都是那个位置，好像换了一个位置我们就不太舒服，不太习惯。所以我们看到了新的工作，新的之后都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我们要换一个小组，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背叛了我的小组啊？我们都有这个观念。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方向，如果这个是神的心意，如果这是合乎圣经的话，我们就要踏出我们的 comfort zone， 就要踏出我们所熟悉的环境，愿意走到那个新的一个方向，因为那个神带领我们去的一个方向。我在这边也可以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哈，我们长老们在这一年多以来就常常为了我们教会前面的方向祷告。好，刚才明勋在祷告的时候也在讲，我们教会的现在在哪里，前面的方向在哪里。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方向不是说我们那个地方又增加了七千尺以后我们就满足了，不是，我们绝对不以这个我们现在教会的状况为满足。 我长老们在一年多以前就开始来祷告，我们觉得我们要职堂了，我们现在 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这个恩赐的有恩赐弟兄姐妹太多了，我们可以去职堂了，我们可以出去了。有的人可能会想说啊，我们才刚刚啊，职了这么长，我们很大的空间，我们还可以努力的传福音。但是弟兄姐妹，如果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新方向的话，我们好不好在神面前祷告，看一看这是不是真的神给我们的一个方向，我们就来接纳他。不但我们来接纳他，我们甚至努力的要引导众人能够接纳他。我们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如果不是那个火车头的话，我们也不要坐那个火车头的那个刹车，至少我们也可以跟着走。这个是巴拿巴他听到圣灵的声音，他照着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刚才在这个十五章都念了哈，因为圣灵与我们定义，这整个的事情都是圣灵的工作，整个的使徒行传都是在讲圣灵的工作。巴拿巴啊，看到了一个在信心上跌倒的人，就全力的支持带领他，带领他。这个在也是使徒行传十五章的36-39节哈。过了一段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的各城，看望各弟兄的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是保罗因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两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基比路去了。这个是圣经上非常有名的一次同工的不和，你也可以说是同工的不同性也好，不同不和也好，或者是做法不同也好。基本上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对于要不要带马可出去在这个宣道路程要不要带他起了一个争执哈。这位马可呢，因为他有前科的，他是什么前科呢？因为上一次这个巴拿巴和保罗一起出去宣道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叫做庞菲利亚这个地方呢，就离开他们了，他耐不住了，他守不住了，他就跑掉了，开小差了，走了。所以保罗就很生气啊，保罗说不可以带这个人啊，这人不可靠啊，不牢靠啊。弟兄姐妹，这个到底是谁对谁错？我觉得两个人都对，两个人都对。这个宣道的事工太重要了，你真是要有那个委身的一个心智，吃苦的心智，才可以往这个宣教的工厂走，才可以在这个宣道的路上支持的下去。所以保罗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呢，巴拿巴也一点都没有错。巴拿巴他体会到主工人的可贵，就摆上自己再给别人一次机会。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再给别人一次机会，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个也是圣灵的工作。我为什么可以说很大胆的说可以说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呢？如果大家稍微的看一些参考书，你就知道哈，在现在学者专家们都同意啊，四福音里边最早写完的一本书叫做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就是这个开小差的这个马可写的，马可福音先出来，然后马可福音影响到了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写作就影响了路加福音，这个路加福音啊，那路加又写了使徒行传。所以如果没有马可这个人的话，我们的新约圣经少了一大半，几乎快没有了。所以马可是一个 神重用的仆人，是非常重要的仆人，但是他也是曾经失败的一个仆人。但是如果不是巴拿巴给他再一次的机会的话，可能我们今天对于主话语的了解，对于救恩的认识，都少了非常多，非常的可惜。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能够扶持一位在信心上跌倒的人，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非常非常要羡慕的这个善功。我不讲别人哈，还是讲我哈，我不是今天要高举我自己啊，不过这是我亲身的经历啊。我在全时间侍奉不久之后啊，就碰到了不少的困难，但是过了一阵以后，碰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让我的心情，我可以说是心生疲惫啊，我真的是撑不下去了。我就跟长老们讲说，我想辞掉我全时间的职位，我还是尽力的侍奉，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去找一个工作。我并不是说因为外面的工作薪水高好，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支持下去了。但是很感谢主啊，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几位属灵的长者，这个时候就为我祷告，他就来安慰我，包括我们教会的长老们也都安慰我，特别黄长老、林长老，就对不起啊，我觉得这个是圣灵的眼光啊，看到一位在信心上跌倒软弱的人，就扶持他，再给他一次机会。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巴拿巴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啊。今天圣灵在我的工作身上可以做什么呢？使徒行传借着巴拿巴跟我们在讲什么话呢？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看到有需要的我就补足他，我看到有潜力的我就去发展他，我看到新信的我就欢喜快乐的去劝勉他，看到了新方向我就能够引导众人去接纳他，看到有跌倒的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弟兄姐妹，这个全部需要看到，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的话，后面没有什么机会了。一定要看到，这个看到就是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看到，后面我们就可以，这个就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所以使徒行传就跟我们讲什么，使徒行传在给我们讲圣灵的工作。今天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怎么样做工呢？巴不得巴拿巴给我们一点启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到你面前主啊，我们要得生命，主啊，我们不是来听故事，主啊，我们也不是来寻求知识，主啊，你借着巴拿巴给我们一个例子，主啊，巴拿巴他的工作就是圣灵的工作，主啊，今天圣灵就是我们的保惠师，主啊，今天圣灵就是我们的朋友，主啊，巴不得我们常常想到巴拿巴，常常想到我自己，主啊，求你来恩待我们，求你来提醒我们，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边来做工。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